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在华人社区当中，特别担心、特别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H-1B 这个签证的收费啊，要增加了哈、啊，从原来的我相信是3-4千块钱吧，一下子增加到$100,000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为这个特别的突然哈、啊，就是在礼拜五的时候呢，川普总统宣布说是要把这个签证的收费呢要提高，因为第一是突然，第二是呢没有什么太多的解释，所以呢一下子人们就突然变得非常的恐慌，因为有一些人。这个持 H-1B 签证的人，他已经离开美国了，要回，已经回国或者是到外国去旅游也好，探亲也好，那么这些人呢马上就收到了公司的这个紧急通知，说是不管你在哪儿，请你在24小时之内啊要赶快回到美国来，否则您在进到美国来的时候可能就要交$10,000的这个签证费了。于是昨天我就看好多的这个媒体也好，这个新闻报道也好，都是说机票开始涨价，然后在外国的这些持有 H-1B 的这个签证人的人赶快要回来什么等等啊，所以呢造成了相当大的混乱。于是在礼拜六的时候呢白宫的这个发言人吧Levitt 啊，他就做了一番解释，说第一，这个只是对新申请H-1B 的签证的人才收这个费用的，那么你如果是现在持有的，或者是持有了几年要准备，不是三年一续约嘛，那只能续一次啊，就是你续约的人呢不包括在这个范围之内，如果你持有 H-1 签证出国的话，那么返回的时候呢也不需要交这个钱啊，这样一来的话呢哎，稍微把这个人们的这个紧张情绪稍微的缓和了一下，但是里头还是有许多未知的东西啊，因为没有详细的解释。所以今天呢我们收集点资料呢跟大家稍微的来看一下。一是 H-1B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签证，以及这次的规定，新的规定啊，它有哪些目的啊，想要达到什么样的这个目的。
因为这种行政令或者是这种消息一传出来，人们的本能反应是这样的，往坏了想。我们人都是这样啊，什么事儿一听到这个哦，绿卡限制，哦，工作签证限制，什么结婚什么限制，什么限制？我们一听到"限制"这个字儿，那么我们就会把它放大。尤其是你刚才说的什么连夜往这儿赶呐、啊，什么之类的哈。假如有一个人，不用多说，有一个人在机场被拦截，然后逼着他交$10,000的话，不管这个人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整个的。对于这件事情的人们的接受度那就崩溃了。那么我们常听说过什么进到海关的时候有一个人被带到一个什么小房间里面拿手机来查，不用多了，这样的例子有一个能把我们吓死，对不对？关于美国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遣送黑非法移民，这个那种戴着口罩把个非法移民送到飞机上，那根本不是一个呀，对不对？这种消息出来刷了一下，整个洗车场没人洗车了，你知道吗？他都是这样，他都是有这样的一种连锁的反应。所以关于$10,000去买一个工作签证这个事儿，让人家就听到的数字就$10,000，听到这个。第二，工作签证啪的一下把这个岗往一起一连，那么至于你说的其他的什么续啊什么地什么什么，他都听不见了，你知道吗？他就听到的是、这个、
没错，
吓死他。所以这个跟大家很快的解释一下，因为大家也都很熟了，一个外国人张明李明来到美国读书，他读了一个专业，毕业了，他买张飞机票回国了，啥事儿没有。但是多数的情况我们也可知道，他是希望在这找工作，他就发简历，发了200多份简历，其中有一家公司要他了，但是一看，哎呦，哦，你没有绿卡，哦，你不是美国公民是吧？那行，我来看看，这样吧，我给你办哦，谁雇你的谁办这个工作签证 H-1B 是不能自己办的，就是你没有工作，你说我给自己办一个，那没可能的。好，这家公司我看那个比较少的情况，大概1600左右就能办下来，因为现在说的10万，他说是涨了60倍嘛， 有多的话三四千，就根据具体的情况办了以后，你就留在这儿工作，工作三年，三年再一续，这样在这个六年当中，你想办法去改变你的身份，对吧？去申请绿卡或者什么，那这个就是一个开启了你想留在这个国家的这么一扇门。那现在这个十万的逻辑是什么呢？川普政府的逻辑是这样的：首先针对这些公司啊，还不是针对这个个人，先说公司，你们这些人就是利用了这些想把美国作为自己接下来的家园的这些人，他们拿到了学位以后找工作，为了留下来，你给他低薪他都愿意，你不要说他，你给我也愿意啊，对不对？你只要让我留，你只要让我留下来，你少付点钱我也愿意啊。再说难听点了，你让我倒着给你钱我都愿意。对于某些人来说，有钱人来说，他不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的逻辑是我要十万，首先要拦截你对于这种廉价劳工的剥削。人家本来价值是多少多少，顺便说一下，这个工作签证不是你付一千一个月、两千一个月就可以办的，根本不能办，它有个最低薪资的要求啊。所以你用这个东西，你来压低劳工、剥削劳工，这是第一。第二，哎，等会儿我问问你，你雇这么多外国人干嘛呀？我们美国的公民、美国的持有绿卡的人，你有没有问他呀？你这公司就非这人不可吗？所以我用这个十万，我得拦截你。你先得给我雇美国人，解决我的劳工的问题，这也是他的逻辑的另外一方面，知道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他想用这个方式来拦截。当然还有一个第三个，这个今天可能就随便提一句就是了，就是他在周末时候宣布的时候，还把那个一百万的那个所谓黄金卡这个事儿又说了一次嘛，对不对？一百万的时候，你可以拿一个黄金卡。这一百万呢，是对于个人啊，就是如果我有一百万美元，我是个外国人，我买一张卡，买一张黄金卡，这个叫 gold card， 买一张绿卡。然后两百万呢，是如果某一个公司想给一个人办，那你给我两百万，你这个人就拿到绿卡了，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就是以前的投资移民嘛，现在只不过把这个投资移民的数额提高了一点哈，变成100万、200万了。我记得以前好像曾经说过，他推出的当时是说500万的是吧？现在
对，好像是现在反正就是
降下来了，
对，大概500万，好像叫做叫好不叫座，没人买的，可能是
对，也有这个可能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麻烦了哈。那个现在的这个高科技人才或者说是 H1B 签证里边呢，基本上大部分都是高科技公司啊，也就是说高科技公司呢，他们是申请这个 H1B 最多的这个行业啊，这个领域，然后呢，他当然是要求说是你这个 H1B 它是一个高技能的这么一个领域啊，这是第一。第二是外国的人才。第三，它有个前提，就是你所从事的工作是美国人，你找不到，在美国的国内没有人从事，你有一个专门的技能，那这个你是可以申请的。可是问题，这个现在看来是，移民局也好，是政府也好呢，他们是发现说有很多 H1B 的这个，工作机会啊，是给了那个叫做入门级的，一些职位了，一些岗位了。那这个呢，就让川普感到不满意啊，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不是经常说，哎呦，美国的一些学什么电脑的这些大学生毕业以后找不着工作嘛？哎，这个川普一听说，哎，我们国内的大学生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您把这个工作都给了那个印度的留学生或者是印度的这些人，支付他们比较低的薪水，那这个对美国不利啊。于是呢，这可能是他这个想要签这个行政令的这么一个初衷啊，所以呢，这个对很多人来说，尤其是对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国家来说，影响比较大。原因是这两个国家来的人申请 H1B 的最多啊，主要是印度。印度的据现在的统计，我看在去年2024年财年持有 H1B 的签证里边，有超过70%的人是来自于印度的。中国第二大，但是远远落后于这个印度啊。中国大概是10%几吧，不到15%，然后其他国家的那就更少了哈。所以呢，你看这次的这个礼拜五宣布的这个 H1B 的签证改革，一下子 又在印度引起了轩然大波。印度人开始又在骂他们的总理莫迪了，说你看你这个软弱的领导人，先前我们的贸易这个谈判你就这么差，让美国收我们的50%的这个关税，现在 H1B 的这个签证里边我们又有70%能受到影响，他们就把这个整个的情况呢就怪到这个莫迪的身上了。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 H1B 啊，这个签证的收费呢现在开始改变了，而且从上星期五颁布这个行政命令以来马上就失效啊，马上就生效了，在礼拜天凌晨1点钟的时候就开始生效了哈，所以根本没有任何你这个准备的机会哈。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因为他那个行政令解释的并不是很清楚啊，所以造成一些混乱。有人是说每年都要交啊，但是现在看来呢不是每年都交，是你续的时候是你这个申请的时候才交，所以是一次性的收费，但是即使这样的话对企业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哈。根据现在的统计数字来看呢，美国现在大概有50万人吧是持有 H1B 签证在美国工作的。那么这种签证呢是有效期3年，3年之后呢还可以再续一次啊，所以呢基本上是在美国可以待6年。那么大部分的人呢就是利用这6年的期间呢申请一个永久的身份啊，就以后就可以留在美国了，用绿卡什么的，这等于是给这个高科技的人才或者是特殊技能的人才呢提供一个最后留在美国的这么一个途径。根据国会的授权呢是现在是每年85000个 H1B 的签证名额啊，这里边呢有65000个是用于从海外招募的这个 H1B 的人员啊，申请的名额，有20000个名额呢是留给美国在美国求学的啊，大学或者是什么研究机构的硕士、博士的毕业生啊，他们也可以申请。但是由于 H1B 签证的申请人数太多了，根本应付不过来哈。去年呢，一共有425000个人申请，那现在只有85000个。于是呢，移民局采取一个办法，叫做抽签啊，就是说抽签，来决定谁运气好，你就可以申请到；谁运气不好，那可能你就没有抽签，抽不到。抽签抽不到的人，你连申请的资格都没有哈。所以呢，这个就是目前的现状。
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信息为什么？你刚才一开始说在华人社区引起一些比较大的关注，原因就是他这个信息背后还有另外一个。如果你要是细读，或者是了解美国的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对这个事情的一些理念的话，你就看到这个是得到两党支持的，其中有一个 Bernie Sanders， 他简直就是一个叫做民主社会主义这样的一个理念的人，连他都支持。就是在一些比较强硬的共和党或者民主党的议员当中呢，他们就认为根本不应该有一个东西叫工作签证，全都给取消啊，不是什么10万美元的问题，就是不能雇佣外籍劳工。他们更极端的是这样的啊，当然还有我看到一个说法，就是关于那个用100万美元买什么黄金卡的这个，有一个说法是说以后所有的绿卡申请全变成这个，没钱根本别申请。我们之前听到过什么靠什么结婚啊，对不对，什么优秀人才啊，对不对，渠道很多啊，各种各样的方式。你可以看到啊，就是政府呢现在开始瞄上这个了，一个只手在驱逐非法移民，另外一只手在整治的是所谓的合法的移民，或者叫做合法途径的移民。那么这个里面他就强烈的理念就是要保护美国的劳工市场，把这些外国人全部的驱逐。那么为什么刚才说华人关注，你试想，尤其是来自于中港台是这些地方，特别是中国大陆，多少留学生来啊，留学生来完了以后，在一个学校拿到学位，他当然要在美国找工作，很多人希望在美国找工作，你现在等于把这门给他关上了，或者是留了一个很小的一个缝啊。那么他的另外一个接下来的反应就是，当一个在中国大陆的学生，清华北大，他决定要到美国开始他的新生活，拿到学位然后找工作，他看到这扇门这个缝越来越窄的时候， 他可能去英国留学了，你知道吗？他可能去澳大利亚去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他看到了这个，毕竟你要想到留学是一个投资啊，对不对？他看到了这个投资的收益是这么一个前景的话，他就走了。那这就回到我们看到的这个问题的另外一面，就是你把这个门缝变得越来越小的时候，你会不会失去一些对你的国家有帮助的人才呢？是吧？这个事情又回到这儿来了。刚才说的高科技，其实在美国这个50万拿着工作签证的人，他们除了在高科技公司工作以外，在金融领域，在医院，多少的什么护士，以及在大学里面做研究的这些人，他们也是拿的 H1B 啊，对不对？而且这除了 H1B 以外，有一种签证叫做 H4， 这是什么人？这是给那些拿 H1B 工作签证人，他们可以带家属的，对不对？那当然将来以后他们移民变成了有身份的绿卡的话，这些家属也就跟着。而这一次呢，看到的就是 H4 的这种签证也受到了一些影响，所以这个事儿啊，这只是一个开头，咱们接下来再观察它的后续吧。